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呢，是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在圣经当中呢，有两卷书我们是可以对照着来读的，一个就是以弗所书，一个就是哥罗西书，因为这两卷书的主题都是基督与教会。但是以弗所书它的重点是对于基督来说教会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哥罗西书来说，它的意义是在乎对于教会来讲基督意味着什么。所以哥罗西书的主题，它的核心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哥罗西书当中，他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份，对于他的神性，对于他的工作的描述是非常深刻的，是非常完备的，也是非常奇妙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哥罗西书并没有单单停留在神学，没有单单停留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是非常脚踏实地地告诉我们说，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基督是这么伟大这么崇高的一位主，那么我们教会，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应该活出什么样的不同的全新的一个生命的样式。那今天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一到十一节的经文，其实就是要把基督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于这一位伟大崇高的基督来讲，我们基督徒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生命出来，那这个就是今天的题目，叫做基督里的新生命。我们要看我们的生命，我们更要看基督。有了基督才有新生命，没有基督就没有这个新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讲到基督，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能侃侃而谈，讲出很多关于基督的真理，关于基督的道理。但是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面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悔改的生命，一个不被罪恶不被世俗所捆绑的生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对所有的人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包括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所讲的，他说在我肉体之内没有良善，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愿意行善，行出来的却是恶。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感谢神，靠着基督就能胜过，靠着基督就能脱离。这一段的圣经其实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面对罪恶，面对罪性的捆绑的时候，那一种极大的挣扎，那一种生命改变极大的难处。所以这段圣经就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常常就成了一个我们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说，所以你看我多难啊，所以你看我真是没办法，所以我真是不得不犯罪啊，所以我真是不能不软弱啊，连保罗都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何况我呢？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段圣经保罗所强调的不是他的软弱，不是他面对罪性的无奈，他所强调的是最后面一句话，就是他得胜的秘诀。他得胜的秘诀是靠着基督就能脱离，靠着基督就能得胜，靠着基督他就能战胜罪性软弱对他的捆绑，他就能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出来。但是到底怎么样靠着基督，我想今天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可以靠着基督胜过罪恶对我们的搅扰，胜过罪恶，胜过世俗，胜过软弱对我们的捆绑，活出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它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中间这一段啊。如果你仔细的看，你就发现保罗在这段的圣经当中就说到， 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啊！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如同造他主的形象。所以这段圣经最核心最重要的，保罗就是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脱离罪恶的捆绑，你们要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可是保罗没有仅仅的对我们提出这些要求，这段圣经其实告诉了我们有三个步骤，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抓紧基督，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不被罪恶捆绑，不被这些邪恶世俗来辖制。那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三步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第一，基督是我们的思念，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所有的思想意念都放在基督的身上，我们要时时刻刻去思念基督。保罗说我们不要去追求地上的事，要追求天上的事因为在天上有基督坐在那里。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但是弟兄姊妹，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我们不是活在天上，我们是活在地上。每一天我们所面对的都是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都是这个灯光五光十色的世界。每天我们所面对的都是吃喝拉撒睡，都是房子，都是汽车，都是股票，都是这个薪水，都是投资，都是别人对于他们的那个好车子好房子的炫耀。每一天都是面对着孩子读书要用钱，上补习班要用钱，我们要给孩子读大学要存钱，我们为他结婚要存钱，所有的这一切东西其实都在将我们捆绑，都在吸引着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你说你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当中，却不想这个世界，要去想天上的事，要去想天上的那一位基督，是何等困难的一件事情。我就想起了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们有一句成语，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一读到这儿，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句成语，叫什么呢？身在曹营心在汉。什么叫身在曹营心在汉呢？关羽跟他大哥刘备失散了，没地方去了，最后呢跑到曹操那儿去了，曹操对他好极了封侯赐爵，赏金赏银，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对他好的不能再好了。可是这个关羽丝毫不心动，到处打探大哥的消息，最后当他得知大哥在哪里以后，他这个封印挂金，骑上马扬长而去，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回到刘备那个地方。为什么？为什么曹操对他那么好，把所有能给他的好处、爵位、金银，所有的好处都给了关羽了，但是关羽居然富贵不能淫，心动都不动，还是要去找刘备。你知道当时的刘备就是一穷二白，啥都没有。关羽是怎么做到的？我想来想去，关羽之所以能够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是两个原因。第一，有情；第二，有义。刘备是他结拜的大哥，是他的生死之交，这是他的情。刘备是汉朝刘氏宗亲，这个是正统，他要匡扶汉室。但曹操呢？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雄，所以对于关羽来讲， 他帮刘备，他匡扶汉室，那是大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对于我们这群基督徒来说，我们住在地上，活在世俗当中，但是我们还要去想天上的事，我们还要思念天上的那位基督。其实我们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之所以能做到，也就是这两个原因。第一，你要有情；第二，你要有义。你如果无情无义，我保证你就见利忘义。情何在？情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份的情，这一份的爱，是不能被任何世界的物质的引诱和享受所取代的。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份情，我们忘记了这份爱，我们就忘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世俗牵引诱惑，我们很容易就变节，忘记了那位爱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基督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最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与神之间那一份极深极深的爱，那一份极深极深的情。这不是一个利益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所有的信仰你看都是利益的关系，没有爱，没有情在里面。我们无论多虔诚，我们求神，我们拜佛，我们烧香，我们往庙里奉献很多的金钱，背后都是利益的关系。观音菩萨没有为你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会讲我跟观音跟菩萨跟偶像有什么样的情，有什么样的爱在里面。我们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利益的关系。但是基督的信仰是不同的，这因为爱我们的主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这不是利益的关系，这是爱的关系，这是情的关系。如果这一份的情还不能够让我们思念天上的那一位主的话，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在这个唐山大地震这一部电影当中，我不记得弟兄姊妹你们还记得吗？几年前啊，很火的一部电影啊，唐山大地震这一部的电影其实取材于一本小说，叫做《余震》。写《余震》的作家是一位基督徒，就在多伦多，是我原来教会的一位姊妹，我们跟她还挺熟的啊。唐山大地震当中有一段的这个情节，当时我看的时候，一看我的眼泪就流出来，我真觉得这是基督徒所写的。这个情节里面讲什么呢？这个徐帆所扮演的那个女主角，在地震的时候，她的老公为了救她就死了，所以后来徐帆呢就一直守寡。后来她在一个小市场里面做生意，那就有一个人就看好她了，就追她，她不愿意，她儿子也不理解，就跟她讲说：“妈妈呀，那个叔叔挺好的，你怎么就不接受他呢？如果你跟他结婚了，也有个人照顾你，我也放心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电影里面女主角徐帆讲了一句什么话。徐帆就这么回答他儿子的，他说：“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用命对你好？你爸爸是为了救我而死的，我一辈子只做他的媳妇。”你说当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唰的就流出来了。我觉得他不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情爱，他是在讲人与耶稣基督的情爱。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用命来爱我们？这个世界上能有谁用他的命救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一辈子我只爱他，我只思念他，我把我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他的身上。他永远是我的主，我永远是他的门徒，是他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充满着诱惑的世界，我们忘记了主，只有一个原因，我们失去了对主的爱，我们忘了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就是我特别喜欢吃面条，我酷爱吃面。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曾经很不喜欢吃面条，因为我们是山东人，我爸爸特别喜欢吃面条，从小在家里面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几次都是吃面条。我吃太多的面条了，所以吃到最后我真的很不喜欢吃面条。但是我没有想到，当我移民来了加拿大之后，我突然之间特别喜欢吃面条。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当我吃面条的时候，让我想起家人。我常常是流着眼泪吃面条的，每一碗面条都让我想起万里之外的我的家乡。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那个骨子里面的情，这是那份割舍不断的爱，那种对家乡的思念已经在我的骨头里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情，有没有深深的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融入到我们的骨头里面？我们要在世俗当中还能够去思念天上的基督，还要因为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义。对基督徒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大义？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了罪恶与死亡，赐给我们永生，这就是义。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所追求的不是世上的荣耀，是天上的荣耀。基督徒所追求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好处，是为了神而征战，这就是基督徒的大义。马太福音第六章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神都会加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问一问自己的心，我们所追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呢，还是这些东西？你就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义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住在一个充满着诱惑、充满着世俗的世界，还要去思念那一位天上的神，就是因为这位天上的基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情有爱的关系。我们思念那一位天上的基督，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义。当我们把所有的心思意念放在基督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改变的开始。我记得当年我跟小鹿，我们两个，我们一家人刚刚来到奥城华基来侍奉的时候，我们曾经面对过一个很大的试探，而且在这个试探当中，我很软弱，我很失败。这个试探就是买房子。那个时候我们为了要全家迁到 Aurora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在这里买房子。但是那个时候是房价最高的时候，是抢房子抢 offer 抢得最疯的时候。当我们一买房子，就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房价太高，我们的钱太少。面对着那一种的光景，所有的试探都来了，所有的软弱都出来了。那时候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能够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房子，每一天想的就是我能用什么方法买到一个房子，让我们一家住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甚至到了最后，开始心里对神有埋怨。神呢，我们已经来了加拿大十几二十年了，我们为了你已经放下了那么多了，现在我们只是想买一个 house， 一个独立的房子都买不起。那个时候每天想的真的都是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世界的试探和引诱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面对试探的时候都很软弱，每一个人面对着世界的引诱的时候，你里面的那个罪性，你里面的那个软弱全都出来了。 最后神给了我们一个 semi-detached， 我们买了一个半独立屋的房子。其实我当时是很不喜欢，很不高兴的。但是你知道，当这件事过了以后，慢慢慢慢，我不得不接受一个我不喜欢的房子，我不得不住在里面的时候，当我把这件事放下了以后，我开始把所有的注意力，把精力，我跟小鹿，我们一家人放在了教会，放在了事工，放在了耶稣基督，放在了神的使命的身上。我突然之间发现这房子没什么不好的，我突然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突然发现我住在哪儿根本就不重要。好像当初那个拼了命的要买大房子，买一个好房子，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我突然发现这一切我都不在乎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把你的眼光放在世界上，你就忘了基督，但是你把你的眼光放在基督上，你就忘了世界，这二者你只能选一样。所以耶稣就在圣经上挑战我们，你要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只能有一个选择。所以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新生命要活出来，第一件事提醒我们的就是，基督是我们的思念，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还有第二件事情，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特别强调我们跟基督之间那一种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他又用了好多的词叫做与基督一同，这一段圣经就出现了三次，与基督一同，什么都是与基督一同，与基督一同死，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保罗还用了一句更深刻的话来说，他说你不单单是跟基督的生命在一起，他说基督就是你的生命。在第四节所讲的，什么叫做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你要看前面的第三节，保罗说你们已经死了，当我们已经死了的时候，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保罗其实是在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的那个老我，我们的那个旧造，我们的那个过去的老的罪恶的败坏的必死的生命，已经和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所谓的新生命，其实是耶稣基督住在了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活出了一个新的样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直接决定着我们生命的样式。今天我们所谓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不是你靠着自己的努力让自己行善让自己好一点的那个生命，它根本上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活出新生命，其实在乎你跟基督的关系如何。你跟基督的关系好，基督的生命就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得多，你就更像基督。你跟基督的关系不好，那么基督在你生命当中所彰显出来的美善就少，你的生命就败坏就丑陋。那怎么样子来跟耶稣基督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第一，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灵修。这个就是好像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要有一个正常的生命的交流，要有沟通。你看我们夫妻之间什么时候夫妻之间不说话了，没有沟通了，我告诉你，你们俩的关系是糟糕极了，那是最糟糕的时候。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你不读经不祷告不灵修说明什么？说明你跟基督根本没有生命的交流，没有沟通了，那个时候你跟基督的关系一定是非常糟糕的。还有第二，
凡事祷告，凡事求他的帮助。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大事找耶稣，小事我自己搞定，别去麻烦主。你要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在乎主帮你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当我们随时都要去寻求他，随时都要求他帮助的时候，我们在建立与他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我记得我当年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去参加的那个教会啊，这个啊国语华基啊，我太太也在那里。当然那时候她不是我太太，她是我们的团牧啊，我们团契的这个牧者，牧养我们的啊，我们的导师。那我参加那个团契，我们的团契啊，每个月每一个礼拜五啊都聚会。有一次在聚会到结尾的时候，团长就问说：“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什么要祷告的事情啊？我们来为你代祷。”我就举手，我说：“明天我要考G1，你们为我祷告。”结果他们哄堂大笑，他们笑话我。我说：“你们为什么笑话我？”他说：“没有人为考G1祷告的啊。”他说：“G1都没通过的。”我说：“我在家庭教会所受到的教导就是凡事祷告，每一件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你们为什么要笑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祷告，我们把求神的帮助，把那个目的当成的是我要让神来帮我做什么事儿，那我们错了。我们求神的帮助，我们祷告，我们呼求神，我们抓紧神的目的，不是求他的帮助，是为了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拉着爸爸的手，我们什么都愿意跟他说，我们什么都要跟他讲。我们看到一个小水洼，我们说：“爸爸，你拉着我的手，让我跳过去。”这个对爸爸来说真的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可是他喜欢，因为我们是一个单纯面对着天父的孩子，我们是一个凡事都要跟他说，凡事都要求他帮助的一个亲密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不要把这种帮助把它利益化，不是真的让他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特别是当他没有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当他没有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没有达成的时候，那是一个更好的与神建立关系的机会。就像我当年G1，我当然通过，可是G2。我考了4次，我第二次就崩溃了，完全崩溃。我崩溃不是我不能承认失败，不是我不能承受失败，而是因为从我信耶稣到那个时候为止，我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了，我甚至我没有祷告，我只是一个意念，神也为我成就。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最幸福的孩子，只要我开口，神一定为我成就。结果我发现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考个车牌而已，基础居然几次都不通过。我的祷告第一次不灵了，神不听了。可是呢，4次基础不通过的经历，却让我跟神的关系进到了更深之处。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开始学习，不再建立在利益的关系之上，而是建立在我对神真实的信心之上。神听也好，不听也好，神成就也好，不成就也好，他都是爱我的神，他都不离开我，他都在我的身边陪伴我。我不再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什么我都要，什么我都希望神为我成就。我开始寻求神的心，什么是他的心意，什么是我的心意。他借着挫折，借着失败要对我说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第二件事情就是凡事求他的帮助，凡事都跟他说，但是不要怕失败，不要怕他不听，不要怕他不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成就。那个时候是更好的我们跟他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他的爱他的陪伴不离不弃，无论在他听我们祷告或者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如此。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还有第三件事我们一定要做的，好好侍奉神。 你能为神做什么，就为他做点什么。这么多年，在我跟小牧我们服侍神这十几二十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建立教会，我们牧养，我们辅导，我们解决很多人婚姻的问题，我们医病，我们赶鬼，我们讲道，我们布道，我们带人信主，我们给人施洗。我跟你讲弟兄姊妹，这么多年侍奉的经历，我们遇到太多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遇到太多又大又难的事，我们太多次的哭泣流泪，软弱干不下去站不起来，但是我们还能走到今天，还能喜乐的服侍，是因为我们在每一个服侍当中都经历了神的帮助，神的同在。耶稣基督对于我们来说不光是我们的主，不光是我们的神，他还是我们的战友，我们最亲密的战友，我们一直跟耶稣基督并肩作战。当我们打不赢的时候，打不胜的时候，我们就喊基督啊帮助我，我扛不住了，基督就来帮助我们。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建立在一同征战的亲密的战友关系的基础之上。你不侍奉神，你永远没办法跟基督有那么亲密的关系。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第一是同学，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战友。我们跟基督就是战友的关系。这种的关系是在一起征战、一起服侍、一起做主的圣工的过程当中所建立起来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基督的关系亲近了以后，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的关系不断的在影，他的生命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他的美善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不断的在改变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就改变了。这就像夫妻之间一样，你看夫妻结婚的日子久了就有夫妻相了，对不对？两个人做事的越来越像了，为什么？生命彼此影响。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越来越亲密，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了，我们就越来越有基督的美善了，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美好。所以生命要改变，你还要抓住这第二件事情，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但是保罗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保罗不单单说基督是我们的思念，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这一段经文的最末了最后的一句话，保罗讲了一句画龙点睛最宝贵的一句，他说什么？他说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说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但是如果你读英文的翻译，他说的是 Christ is all and is in all， 意思就是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句话太棒了，太宝贵了，这是最核心的一句话。基督不单单是我们的思念，基督不单单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保罗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他前面有一个前提，保罗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都要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他说不管是谁都是这样的，不管是为奴的，不管是自主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不管是西古提人还是化外人，他说所有的人没有区别，都要活出这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他的意思乃是说在人看来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什么人，那个是什么人，但是保罗说在基督看来没有区别，所有的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蒙恩得救的，所有的人都是因为基督的宝血而罪被赦免的，所有的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永生的，所有的人都是因为基督住在了我们的里面，他有了一个奇妙的功行 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命才改变的。这个对所有的人来讲都是一样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能看见基督，在一切的事物当中都能看见那一位掌管掌权的主。弟兄姊妹，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喜欢分别。你看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把信仰分门别类，我们把信仰变成了礼拜天在教会，却没有把它放在生活当中。好像基督只是在我们的成功里面，不在我们的失败里面；基督只在荣耀里面，不在我们的挫折里面；基督只在我们健康的时候，不在我们的疾病里面。基督只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基督不在我们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其实 Christ is all and is in all， 基督在一切之内，基督无所不在无所不是，在凡事上我们都能看见基督。就好像这一次的瘟疫，这一次的疫情，不要单单看见疾病的可怕，不要单单看见这个瘟疫是夺去多少人的生命，我们要看见在瘟疫中的基督，我们要看见在瘟疫当中那一位掌管瘟疫掌管人生命的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瘟疫都是因为人犯罪得罪了耶和华，所有瘟疫的止住都是因为人悔改敬畏神，离弃恶行，神止住了他的愤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瘟疫不在乎瘟疫本身，而在乎在瘟疫之上，在瘟疫之内的那一位掌权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如果你能看见那一位在你成功当中的耶稣基督，我们还会那么骄傲吗？如果你能看到那一位在疾病当中的耶稣基督，你还会那么恐惧害怕吗？如果你能够看见在试探在引诱当中的耶稣基督，你还会那么放纵吗？如果你能够看见在你的失败软弱挫折当中的耶稣基督，你还会那么忧郁沮丧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你成功的时候，耶稣基督在那里；你失败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在那里；你健康的时候，耶稣基督在那里；你生病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耶稣基督还在那里。而且所有的这一切，若是基督不许可，都不会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基督借着这一切的经历在对我们说话，借着一切的经历在塑造我们的生命。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高峰低谷，成功失败，荣耀挫折，健康疾病，包括瘟疫，都是耶稣基督手中的工具，为着塑造我们，为着破碎我们，为着熬炼我们，让我们更像基督，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帮助我们远离罪恶，帮助我们远离世俗，帮助我们远离引诱和试探，让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荣美的新生命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但是太难了，除非你真正的抓住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思念，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我当年在我读神学第一年的时候，曾经遇到我人生最大的苦难和挫折，就是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当时身上背负着三座大山，一个就是神学的压力极大，大到一种程度，我常常通宵都不能睡觉，要写论文写 paper。 第二，就是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极差，差到已经基本过不下去了，已经降到了冰点。第三，就是我还有教会的侍奉，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儿子还小，刚出生不久。在那种的压力里面，我常常都是陷到沮丧、忧郁、痛苦当中，甚至是好像以利亚一样在神的面前求死。有一年的冬天，我就记得那时候是冬天，我从神学院里面出来，很沮丧，很忧郁，那个心情就像当时的天气一样，寒冷，下着大雪，我就茫然地站在雪地当中，漫天的大雪，寒风刺骨，就像我的心情一样。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之间看到，在我旁边的树枝上有一只卡比鲁，有一只浑身火红的小鸟，它突然之间就从那个树枝上飞了起来，像一支箭一样穿越风雪，一直往天上飞去。那个时候我整个的心思意念都被这只小鸟给吸引了，我的眼睛就看着这只鸟，一只红色的小鸟在漫天纷飞的白雪当中向天飞去，我的心跟着它一直到了天上。那个时刻我好像来到了天堂，来到了基督的面前，来到了他的施恩座的前面，我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我就在基督的面前敬拜赞美，把我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沮丧、所有我担不起的担子都放在了基督的面前。突然之间我觉得我放下了，突然之间我的心里充满着喜乐和平安，突然之间我觉得我活在基督的荣耀里面。那一刻让我学了一样功课，就是在一切的处境当中抬头看基督，在一切的处境当中，在地上的苦难，也在地上的罪恶、软弱、试探、引诱当中，不要被他捆绑，随时随地来到基督的面前，敬拜他，仰望他，定睛在他身上，思念他，亲近他，把他当作我们生命的一切。三年神学，三年的痛苦，可是那三年的痛苦破碎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可以在痛苦当中随时的来到基督的面前，让我在痛苦当中，在失败当中随时的抓住基督，随时的呼求基督，随时的把他拿来当作是我的一切，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山寨，是我随时的帮助。当我走过这三年痛苦之路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人完全变了，脱胎换骨，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基督里的新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保罗说不要忘记这三件事。第一，基督是我们的思念；第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第三，基督是我们的一切。 Christ is all and is in all。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救拔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在我们的艰难，在瘟疫，在痛苦，也在罪恶的捆绑和试探当中来呼求你，来仰望你，求主你来吸引我们的眼目，吸引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为你而活，让我们亲近你，你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啊，也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重担、捆绑和试探，因为你才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平安，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医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生命不断的被更新改变，活出你的荣美。谢谢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